直相伴，从未远离。艺术人生，
您好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，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，我是主持人依兰。今天是2024年3月8号，中国农历甲辰龙年正月28，三八妇女节。木心说：“我见过春日、夏风、秋夜、冬雪。”也跑遍南水北山、东路西岭，可这四季春秋、苍山央水都不及你冲我展眉一笑。春水初生，春林初盛，春风十里不如你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桃花十里亦不如你。女神节一定要快乐哟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分享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，著名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《主角》。
第79集，易晴娥和石怀玉住在终南山下后，就把刘毅接到了身边，可石怀玉却有些不待见。他倒不是不待见孩子的痴傻残疾，而是嫌孩子太闹腾，整夜整夜兴奋的不睡觉，影响了他的好事。他就老提议还是把孩子送回姥姥那儿去。一回两回，易晴娥只是笑笑算了，说的多了他心里自然是不舒服。尤其是有一天，石怀玉竟然偷偷的给刘毅吃了5颗安眠药，让孩子美美的睡了一天一夜，让易晴娥就跟石怀玉彻底闹翻了。那是一个星期天，团里倒也没排练，他们起床时已经快中午时分了。那天天气特别好，太阳金黄金黄的，要是放在市区，不开空调都是没法在房里待的。可在这里，山风吹得凉飕飕的，舒服极了。尤其是在院子的葡萄架下，简直给人一种洞天福地的神仙感觉。刘毅闹腾了半晚上，后半夜才睡下。易晴娥是觉得好些天都没有正经练功了，身上哪儿都不得劲儿，就在院子里活动起来。一阵腿脚踢得累了，她一屁股坐在了石头架下的石凳上，还是卧鱼儿的身姿。石怀玉突然从卧室的窗户里光着毛身子探出头来一看，竟然激动地从窗户里张飞一般的跳将出来。他大喊一声说创作灵感来了，要画画。他还老鹰抓小鸡的将他抱起来放在了秋千架上，一边推着他荡秋千，一边说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我能不能创作一幅作品。那我有个条件，我可以给你当模特，但你能不能让我只周六过来，平常就睡在家里，我要上班要排戏。好好，我答应你，来，我给你收拾打扮起来。石怀玉说着就开始剥他的衣服。你干嘛呢？来，你先卧到这儿，让我好好的慢慢的给你摆姿势。说着他又把他抱到了石凳上，就开始给他脱练功裤。易晴娥一把把短裤拽住说，你疯了，这是院子里。院子里没人来，大门也关着，这个世界就你我二人。胡说呢，还有孩子呢，孩子睡着了，也该醒了，我还得给他做早饭呢。不急不急，我这阵创作欲望正强烈，咱们赶紧行动起来。说着他还要脱，易晴娥一咕噜从石凳上爬起来说，你要画什么？阳光、绿叶、藤萝、葡萄，多么鲜活的生命包裹着你，我在秦岭很多年都没有感受到如此强烈的审美愉悦与冲动，就让我好好的创作一幅作品吧。那你画吧。石怀玉又脱起他的衣裤来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 化裸体。这么美好的一切，只有你的裸体才是可以与他们媲美的，也只有你的裸体才能拎起这个画面的生命重心。你是疯了吧，石怀玉？谁疯了？作为画家，如果我不能把今天这种对生命的独特感知真切地记录下来，那就是我的失职，是对人类美术史的不负责任。去去去，你想画裸体找人画去，我是绝对不可能让你画的。石怀玉突然通的跪在地上说，蛾儿，你就让我画一次吧，今天的阳光、植物、生命，包括我的创作冲动，一切的一切也许不会再重复出现了。这种稍纵即逝的灵感，如果丢失，会让我后悔一辈子的，相信你也会后悔的。易晴娥看他说到这里，就又补了一句，别说得太玄乎，我可不是青春少女了，有什么好画的？你跟别的女人可不一样，也许是一直在练功，你的身材皮肤还跟二十几岁的姑娘一样，充满了活力和弹性。你别瞎说了，还有孩子呢，他醒了咋办？他醒了我们就停下来。易晴娥是在半推半就中被石怀玉剥得跟葱白一样，平放在了长条石凳上。石怀玉把姿势摆来摆去，摆了半天，最后易晴娥还是要求给身上盖点什么。石怀玉就拽了几只葡萄叶子和葡萄下来，把他的敏感部位做了些隐隐绰绰的修饰。几年后，在石怀玉的画展上，这幅作品几乎轰动了西京，当然不仅是因为石怀玉画得好了。单说那天，易晴娥配合石怀玉从中午画到下午都不见儿子刘毅喊叫，他就觉得有点奇怪。在画画当中，他还去看过两次，刘毅一直都在呼呼大睡。他还说孩子果然是玩累了，今天可是睡好了。可五六个小时过去了，他去看刘毅还是睡得不省人事，他就有些怀疑。他突然发现石怀玉放药的地方有一个瓶子上的说明书是撕了的，结果在垃圾桶里他发现了那张小纸片，上面有安眠药的说明字样。气得他一冲出去就把石怀玉的画架子给踢翻了。石怀玉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只傻笑不反抗。易晴娥揪住他的毛耳朵逼问，你干了什么？没干什么。石怀玉，你好歹毒的心，说你给孩子吃了什么？安眠药，我是被这家伙弄得整夜整夜的睡不着才买的，是给我买的。说你给他吃了几颗？
五颗。
正常的吃几颗？
1到4颗。
易晴娥气得浑身发抖，石怀玉，你这是投毒，是犯罪，是杀人！你要把我的孩子弄出个三长两短，我就跟你拼了！
说着，他飞起一脚踢在石怀玉的下巴上，接着又是打交钻一般的拳脚相加起来。在石怀玉被打得满地找牙的时候，他抱起孩子，愤然离开了。在离开那院孤零零独自存在的民居时，他甚至有一种逃出牢笼的感觉。石怀玉这是把他的底线突破了，在一刹那间，易晴娥甚至连杀他的心思都有。敢这样做，时间长了，难道他就不敢谋害刘毅吗？都走出院子很远了，易晴娥的内心还在打着寒战。易晴娥回家后，他娘就看出了他们两口子可能是吵架了，他娘还说了他几句，说这可是你情愿的，放着好好的城里不住，要住到南山去，连老娘都不要了。易晴娥啥都没说，就拿起宋宇的作业本翻了翻。宋宇低着头，用嘴啃着手背，不敢说话。他说了宋宇几句，宋宇一只脚丫子踩着另一只脚丫子，一个劲儿的搓着，就是不回话。他本来是想发脾气的，可又觉得
孩子怎么就那么像儿时的自己，既可怜又憋屈。看着那样子，他只想落泪，他就啥也没再说，只让他把鞋穿好，小心着凉。他娘把他叫到一旁，叨叨说，这娃的心思不在念书上，他想唱戏，你只要一走，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里，又是拿大顶，又是下腰踢腿的，一叫念书做作业，他就闹着要回去，要找他婆。易勤娥半天没有说话。他娘的意思是，不行就让学唱戏算了，不定还能出个小皇后呢。易勤娥很干脆，她觉得必须让宋宇好好读书。晚上，她一边搂着宋宇，一边搂着刘毅，她还给宋宇讲了很多道理，要他好好学习，说唱戏太苦太累，除了身体累，心更累。可觉得孩子听不懂，她就说，要他以后不许再偷着练功学戏了，说把书念好了，他会把他婆接来看他的，要不然他婆也不高兴。宋宇也不说啥，就钻到被窝里哭了。易勤娥正常上班后，石怀玉来找过他很多次，他开始不想理，排出访的节目也的确很忙，可石怀玉找得不依不饶的。有一天，薛团长把他叫去做了一次工作，说，勤娥，无论你跟石怀玉现在是什么情况，都得慎重的考虑这事儿。你毕竟离过一次婚，社会上对你的关注度又高，要是处理不好，对你的伤害是会很大的。我的意思是，能和好还是尽量的和好，只要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还是不再折腾为妙。你跟别人不一样，你折腾不起啊。他也觉得薛团说的很有道理。去香港、澳门、台湾演出一回来，他就又半推半就着去了钟南山脚下的民居。谁知他这次去只住了十几天，刘毅就出事儿了。自从易勤娥和石怀玉结婚以后，经常不在家，刘毅每天都站在阳台上朝远处看，等着妈妈回来。平时阳台的玻璃都是扣死的，姥姥见他上阳台，更是要把阳台的窗户检查一遍又一遍。这天晚上，姥姥在洗衣服，妹妹在房间里练功，他就又到阳台上朝远处看。外面雾沉沉的，啥都看不清楚，加上树枝也有些挡眼，他就搭上了椅子，站到更高的地方看。看着看着，远处好像是妈妈回来了，他就喊，他就兴奋地蹦跳起来。他打开了一扇窗户的插销，把半个身子都探出了窗外，只喊着妈妈妈妈。谁知窗框没抓紧，椅子一摇晃，他就从窗口掉下去了。易勤娥从港澳台演出回来，迫于各种压力，又跟石怀玉去了钟南山脚下的民居小住。当然，石怀玉的真诚也再次打动了他。不过他跟石怀玉也谈得很清楚，在剧团外出回来休整的阶段可以过去住，一旦开始排练，他就必须住回去。那阵儿他说什么石怀玉都答应，只要他能奉还朝。关于刘毅，石怀玉没有明确说不让带的话，但易勤娥的心里已经有了阴影，他是不会再把儿子带过去惹麻烦的。其实这次矛盾的升级主要在石怀玉给刘毅吃安眠药上。好在为了这个事，石怀玉已经给他道歉无数次了，说他绝对是爱屋及乌，没有谋害孩子的意思，当时就是想让他多睡一会儿。他说，你想想，咱们新婚燕尔，烈火干柴的，却不给亲热的时间，无异于把人架到笼上清蒸，插到火上烘烤，塞到炉子里炼化呢。不管他怎么狡辩，反正在易勤娥的心中，对石怀玉已经是防着一手了。刘毅毕竟只有三四岁孩子的智力，石怀玉真要做起什么手脚来，还真是防不胜防的事儿。他觉得还是让孩子远离他好一些。要说石怀玉对他也的确是好，闹翻的那段时间，他几乎没有中断过联系和道歉。 即使在港澳台演出，施怀玉也是一天几次信息、几个电话的打，告诉他国内是怎么宣传的，说易勤娥在港澳台是怎么为秦腔赢得了空前影响力的。就连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多家报纸对他的采访也被他搞到手了。看来施怀玉在省秦还是有内线的，不过这一切毕竟还是让他感觉到了施怀玉的有心与温情。因此在回来的第三天，他就又到南山脚下的民居来了。他已经是离过一次婚的人了，用他娘的话说，女人离一次婚就不值钱了，他还敢折腾第二次？何况施怀玉是爱着自己的，他没有理由不去修复维持这种关系。施怀玉就是个疯子，并且有很多的癖好是易勤娥绝对不能接受的。比如他希望易勤娥跟他一道保持一些野人的生活方式，他说城市太虚伪，太讲究掩饰，又是打粉底，又是抹口红，又是隆胸做假鼻梁，连说话都带着一种拿腔的调子。他说他爱易勤娥爱的就是这种朴实自然，素面朝天，他觉得在这个家里是可以剥去一切生命的伪装，来一个一丝不挂的畅美快意生活。他说他在山里作画就常常这样赤身裸体着，就连在院子里荡秋千，他也像山鬼一样波光波尽，只给头上扎一个花环，腰上别几片树叶。但是易勤娥一概不予配合，说他又不是猿猴，更不是野人，并且不准他一丝不挂毛乎乎的在家里到处乱窜。不仅如此，施怀玉还有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想法，都让易勤娥无法理解，无法承受。易勤娥很保守，很传统，很内敛，而施怀玉的身上浑身充满了一种野性，因此他们天天置气，天天闹别扭，天天打嘴仗。易勤娥住了几天想孩子，就闹着要回去一趟，可石怀玉死都不肯，说已经几个月不在一起了。他说过去在一起也是孩子在从中作梗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机会，也该尽情的补个蜜月了。有一天易勤娥甚至准备偷着跑回去，结果让石怀玉发现后，干脆用铁锁链把前后的门都锁了起来。石怀玉不是不爱他，而是爱得太乖张太过分，总是有一种野性男人的强劲欲望，山夫粗鲁，开怀放纵在其中。自跟石怀玉认识后，他跟他学会了古琴入门曲、凤求凰、梅花三弄，书法绘画也大有长进。易勤娥的特点是苦练加猛练，就连秦巴瓦老师要他背诵的那些诗词曲赋，他也靠笨功夫生吞活剥着强记下了四五百首。而在石怀玉看来，那都是蠢驴才干的活儿。艺术贵在体悟、物妙、率性，贵在用他山之石攻玉。他说看着都在弹古琴，却大多都是猪队友，既不懂高山性情，也不知田野风物，那你弹的什么高山流水，奏的什么渔樵问答呢？那就是作，朝死里作。不得不承认，石怀玉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。他不仅能说会道，而且身手也的确不凡，几乎是琴棋书画无所不能，无所不通，无所不精。可要跟他在一起过日子，也确实有点太扯淡了。易勤娥越来越感到了这一点。石怀玉光棍一条，常年四处浪荡，钻山穿林，无拘无束，无牵无挂。而他上有老下有小，身边还有姐姐弟弟，甚至还有舅舅，全都靠他帮衬打点支应。爱情、闲事、洒脱放纵不羁，可能都是艺术家最好的天性。但是易勤娥不行，他放不下儿子，放不下收养的宋宇，也放不下因他而奔波进城的一大家子人，更放不下他唱戏的事业。如果说过去不爱唱戏，老想逃避着唱戏，那么现在他是越来越爱了。 无论在乡村被老百姓拥着、围着、抬着，还是在城市被戏迷捧着、宠着、吵着，养或是在港澳台被记者包围着、鲜花簇拥着，被长达十几分钟的谢幕掌声震撼着，都让他对唱戏这个职业有了无悔的认识。可自从跟了石怀玉，虽然他也爱着他的戏，却从不鼓励他好好上班，也不催促他练功练唱，他只说磨刀不误砍柴工，整天就捣鼓着玩一些没名堂的事儿，动不动就拽他到秦岭深山里一钻就是好几天。他倒是画了不少的画，而他也就只扮演过一个让他创作激情迸发的模特。他是真的不想再混下去了。在最后的几天，他们甚至天天在吵架。易秦娥是坚决要离开民居了，他也的确想儿子刘毅了。石怀玉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，要画他演的白娘子，他不同意，石怀玉几乎是快跪下来央求了。这次来，他倒是把白娘子的服装带着，因为春节要去欧洲演出，他需要把白娘子的戏再好好的练一练。为了脱身，易秦娥就答应把白娘子扮起来，不过条件是当晚这趟模特必须放他回去住。石怀玉畅快的答应了，他才把白娘子扮起来。千不该万不该，就不该办了这趟白娘子，而耽误了回去的时间，最终酿成了让他痛不欲生的悲剧。那天中午化完妆，石怀玉就把他弄到院子里摆造型，等一切摆置好，灯光拉到位，又整整画了六七个小时，作品才初步完成。石怀玉左看右看，都有些不满意，觉得是把自己心中的那个白娘子还没有画出来。可这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，他的腿也坐麻了，易秦娥也有些哈欠连天，精疲力尽了。石怀玉就说：“咱们明天接着画。”但易秦娥提出跟他说好了，今晚必须回省琴的。他在摆造型时，几乎几次隐隐听到刘毅在院子里喊妈妈，他还出去看过几次，越看心里越慌乱，是真的归心似箭了。就在他卸妆的时候，他弟弟易存根打来电话，让他赶紧回去，说刘毅出事儿了。他心里咯噔一下，问出什么事儿了，他弟没多说，就让他赶紧回。他听见手机里娘在放声大哭着，是撕心裂肺的嚎叫声。他浑身一下就抽了起来，连妆都没卸完就朝外跑去。石怀玉见易秦娥接电话的脸色不对，妆卸了半截就朝外跑，知道可能是发生了什么要紧的事情，他就出去赶紧把车发动了。路上易秦娥情绪有些失控，他问过几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易秦娥只流泪只骂人，说要是刘毅有个三长两短，他就把他杀了。石怀玉这才知道是刘毅出事儿了。他一边开车一边想，刘毅是个傻子，平时都关在家里有姥姥看着，会出什么事儿呢？大不了是病了，或者是烫了摔了，还能严重到哪儿去呢？没想到孩子竟然是从六楼的窗户上跌下来了。他把车快开进城的时候，薛桂生给他打来电话，要他只听不说话。薛桂生在电话里说，秦娥的儿子刘毅从六楼摔下来了，摔得很惨，我们已经拉到医院抢救了，人已经不在了，你先别告诉秦娥，把人直接拉到西京医院再说。他觉得这回麻烦大了，易秦娥肯定是要把他当罪魁祸首了。也怪，易秦娥这几天都特别的焦躁不安，有一天晚上半夜还突然醒来说儿子在叫他呢，并且说就在院子里叫，他还披着衣服打着手电到院子里找了半天，没想到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要早知这样他就早把人送回去了。 易勤娥只知道出了事儿，还不知道出了多大的事儿。要是知道儿子已经死了，只怕是连车也坐不稳当，要从车窗里扑出去了。自打他跟易勤娥认识到现在，在易勤娥的心中，那个傻儿子永远处于第一位。只要有空，他都亲自给儿子做饭、喂饭、洗脸、洗脚。这个傻小子也只要他妈干这些活儿，他妈不在，姥姥虽然也能替代，但他会搞出许多恶作剧来。石怀玉有时候真的是不能理解这种感情，他觉得自己也算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了，可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却连一个准确的安慰词汇都想不出来。他只能集中精力的开车，力争把易勤娥安全都送到医院。
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，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。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，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。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，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，这是诈骗，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。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，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，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。详情请访问 ftc.gov/languages/chinese。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，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，所以请记住，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。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，对抗新变种病毒，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。请记住，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，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。请致电1800-525-0127，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。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。
第80集，到了医院，全团的人，包括他的家人，全部都在医院等着。在薛团的安排下，先告诉他孩子还在抢救。慢慢的，一步步的才给他说，抢救无效，孩子已经不在了。易勤娥几次晕厥了过去，他是在完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，被七八个小伙子架着进去看了孩子一眼。易勤娥不停的喊，刘毅的脸上还是好好的，不像是走的样子，再救救他，求求你们再救救他。任易勤娥怎么反抗，还是被团里的几十号人硬抬进了大巴车里拉走了。石怀玉帮着把刘毅拉到火葬场火化后，就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了。在易勤娥还不知道刘毅死亡的消息，甚至对抢救怀抱希望的时候，他曾经在车上想安慰一下易勤娥，谁知易勤娥百般暴怒的狠狠的踹了他一脚，让他滚远些。把刘毅的后事处理完后，他也试着去了一趟家里，结果被小舅子易存根堵在了门口，咋都不让进屋。易勤娥听见了，也是激动的要扑出来拼命，说他就是杀死他儿子的凶手。从易存根的眼神里，他已经看见两股即将喷射出来的火焰了，是他娘使眼色让他赶紧走，他才赶紧离开的。这天晚上，他独自一人上了古城墙，把13.74公里的路程来回走了两圈。他是用一整夜的时间在整理自己的生命。他突然感到自己是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抉择了。他感到易勤娥对他是越来越不满意了。要不是还有一张结婚证维系着，只怕早都是脱缰而去了。这次孩子的死，要说他的确是有责任的。易勤娥几天前就闹着要回城里，他咋都舍不得，硬是用各种方法把他多锁了几天，没想到就锁出了这么大的事儿。石怀玉想回山里去了，他突然感到了这个城市的孤独。可这个时候走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？易勤娥正痛不欲生，自己怎能一走了之？他在古城墙上整整徘徊了一夜后，第二天又把薛桂生找到，问他自己该怎么办。 薛桂生说，还是回避一下的好，不要再刺激易秦娥了，等他缓过劲儿来再弥合夫妻感情不迟。他又找易秦娥他娘也谈了谈，他娘也说，你还是躲一躲的好，娥儿老觉得是你杀了刘毅，你再出现搞不好他会疯掉的。那天他还遇见了七弟易存根，易存根二话没说就给了他几拳，打得他满脸是血，但他没有躲避，最后是丈母娘看不过眼了，骂了小舅子几句，易存根才没再打。他从易秦娥家的楼梯拐角下来后，回到那院民居，拿起了一幅画就离开了。那幅画是他画的易秦娥的那张裸体，他觉得这是他一生中画的唯一一幅可以告慰生命的作品。石怀玉又走进秦岭深处，当他的野人去了。易秦娥被儿子的死完全击垮了，他千悔万恨，悔自己不该上石怀玉的贼船，跟了这么个妖魔鬼怪，迟早把自己像犯人一样圈着。说他是限制他的人身自由，可那分明又是一种爱，爱得好像一会儿不亲他一下，抱他一下就会死掉一样。刘毅对他的思念期盼他是能想见到的，可石怀玉偏用铁链子锁了所有能进出的门窗。他虽然没有亲自操刀，没有亲手把人推下楼去，但要是早放他回来，又哪会出现这等惨祸呢？石怀玉不是杀人凶手又是什么呢？何况他早有歹心，投毒在先的。易秦娥越来越恨这个男人了，他要胆敢再来，他还真能跟他拼了命。这个野人，这个恶魔，易秦娥跟他已经是怒气腾腾三千丈了。刘毅的死亡案全盘都是乔所长带人处理的，经过详细勘查论证分析，结论明确，孩子是自己失足掉下去的。在火化刘毅的时候，乔所长还来征求过他的意见，问要不要让刘毅的亲生父亲知道一下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人家的儿子，何况人家一直拿着抚养费呢。前些年刘洪兵的确一直是按期把抚养费打到卡上，可这一年多的天气，账上打的钱真是有一下没一下的，有时甚至一月才打几十块钱进来。他似乎感到刘洪兵是把日子过烂包了，要不然这不像他的做事风格。好在自己私下搭班子出去演出还能挣点钱，一家人过日子倒是不愁，他也就懒得问了，反正各凭良心吧。谁知乔所长和薛团长都是这个意思，说火化前应该通知一声刘洪兵，他就同意他们看着办了。去通知刘洪兵的是乔所长和团里的保卫科的人，乔所长觉得还应该去一个家属，就把易存根也带了去。他们是七拐八拐的，才在北山办事处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刘洪兵。刘洪兵已经躺在床上，一条腿被截肢了。乔所长跟他是熟悉的，问咋回事儿，他说开车去青海湖玩的时候喝了些酒，把车翻到沟里了，第二天早上才被人救起，腿就只能截了，连脊椎也是钛合金接起来的，下床已经很困难了。他说得很淡定，就像是说别人的事儿一样。前七弟易存根他是熟悉的，并且那时易存根是很喜欢这个姐夫的，他就问你姐好吧，易存根点点头，我对不起你姐，我算是把你姐给害苦了，哎，啥都说不成了。他摇摇头接着说，给娃的抚养费现在也不能按时打，你给你姐说说，原谅我这个残废，但凡手头宽裕，我还是会给儿子打钱的。说着 刘洪兵的眼角还溢出了亮闪闪的泪光。当时乔所长想，到底给他说还是不说刘毅的事儿呢？想了想，还是给他说了。刘洪兵就把被子拉起来盖住了头，他像是尽量在忍着，但还是听见鼻子一吸溜一吸溜的在被窝里哭了。乔所长听办事处的人说，刘洪兵现在很可怜，办事处不景气，朝不保夕，他父母也不太认他，先给家里丢了人，他自己也不想回到父母身边去。跟易清娥离婚后，刘洪兵又先后找了两个女人，都是瞎混，连证都没办，一个嫌他穷，打了一阵架不见了，还有一个在他出车祸后见锯了腿也吓跑了。刘洪兵现在大小便都成问题，是办事处雇了一个人看着，但他省吃俭用的还是老给儿子打钱，有时都是借的。现在办事处人的钱都借遍了，也没人再借给他了，要借也就是可怜他，给个十块八块的都不指望他还的。刘洪兵是不能起来到殡仪馆送他的儿子了，可他还硬是坚持着向给他收拾吃喝的雇工借了100块钱，说让无论如何替他帮孩子烧点纸钱。他说这是他造的孽，让火化的时候说一声他的爸爸对不起他，然后他就又把脸蒙住了。他们把这事儿回来说给易晴娥后，易晴娥哇的一声哭得又一次快晕死过去了。只听他还骂了刘洪兵一句，咋不摔死，咋不摔死算了。这事儿自然是把他舅胡三元也惊动回来了。他舅回来几天，他才知道他把舅介绍到郊县的一个剧团去敲戏，最近是又惹了一场事，到现在人家还前后追着他要钱呢。他说他回西京奔丧，人家还跟了来。他舅没敢给他说，只劝他要他别太难过，说哭多了不仅伤身子也伤嗓子，还说儿子走了也许是他的福分。易晴娥就嫌他舅不该说这话，他娘也骂他舅，说他一辈子不成器，让他不会放屁就滚远些。后来是他娘一个劲儿的在客厅里唠叨他舅，他才知道他舅又惹祸了，还是为了敲鼓。这次他又敲掉了别人的门牙，要赔3万块钱。易晴娥给他把钱还上，又给了他5000块钱，他舅舅去宝鸡天水一带的业余戏班子敲鼓去了。没了刘毅后，易晴娥在床上躺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一想起来心里还抽搐，也许这个孩子比一个健康的儿子更让他恋恋不舍，他是为这个孩子付出的太多太多了，这孩子对他也是超越了一般母子感情的一种依赖依存关系。家里没了这个人，他觉得空落落的，是连心都被挖走了。就在他勉强好些的时候，他又记挂起了一个人来，那就是刘洪兵。他没想到刘洪兵会混成那样，竟然把一条腿都锯了。让他感念的是，就在那种情况下，他还惦记着自己的儿子，还在尽力给刘毅的卡上打着钱，他实实在在的被打动了。也只有在床上静静的躺着一个月，他才把自己的人生好好的捋了捋，咋想都觉得刘洪兵这个人对他是不赖的，尤其是有一幕让他一想起来就要热泪盈眶，那是好些年前的事儿了。有人为了搞臭他，故意把疯子导演多年不下楼的病老婆突然弄下楼来，到练功场对着他破口大骂。那天那老婆几乎把人间最肮脏的污水全泼给他了，当时他真的是要崩溃了。可就在最无助的那一刻，相信同样受到了伤害的刘洪兵不仅没有猜忌记恨醋性大发落井下石， 而且还挺身而出，当众一把把他拦腰抱起，对着单仰平团长，对着所有的人大喊道：我的老婆易勤娥比他谁都干净。每每想到那一幕，易勤娥都会泪奔起来，直到今天仍然如此。他觉得无论如何都得去看看刘洪兵，这是他的前夫，人毕竟是落难了。在他能下床的第一天，他就让弟弟把他领着去了一趟刘洪兵住的地方。在他们还没走进那间昏暗的小房时，他就听见里边刘洪兵在嚎叫，像是有人在打他。他弟跟着他加快了步伐，他弟一下推开了门，果然是有一个男人在用鞋底抽打刘洪兵的屁股，那屁股已经瘦得不像屁股了。那人一边抽打还一边骂：你是不是个畜生？你是不是个畜生？刚打完整又拉了一床，你死去吧你！见有人来，那人才扔下鞋，把被子给刘洪兵盖上了。他弟问：你为啥打人？那人说：他一天拉好几回。他弟说：人家单位雇你就是伺候他的，你还能这样虐待人家？你没问问单位给了多少钱？一个月才1000块钱，够吃吗还是够喝？一存根说：那你可以不干吗？不干，不干他欠我的钱咋还？他说他有个傻儿子，每月都需要钱。我开始伺候他的时候他月月借，结果到现在还还不了，我咋走？易勤娥的眼泪哗的流了下来，他静静地坐在脏兮兮的床边，拉起了刘洪兵已经瘦干的手，刘洪兵的眼泪也浑浊地淌了下来。他的头发已经长得上尺长了，脸也是瘦成了一小捧，他的嘴唇上结着痂，明显是缺水的样子。他就起身倒了些水给刘洪兵喂了几口，用从包里拿出化妆用的棉签把他的嘴唇沾了沾。他想跟他说点什么，可又觉得说什么都没用。他问那个雇工：他欠你多少钱？2700。易勤娥就从包里拿出了2700块钱交给了他。临出门时，他又问那个雇工：你看还愿不愿意伺候他？要是不愿意，你就跟人家单位说，让人家重找人。要是愿意，我就请你善待他。他是一个残疾人，一个可怜的病人。那雇工说：可怜？他才不可怜呢。这家伙过去是一个花花公子，花钱跟流水一样。听说翻车的时候，车里还拉着2个小姐呢。他老子过去是一个当大官的，我让他问他老子要，他就是不要。都说他娘他老子都不要这个祸害了。你知不知道这家伙过去有多会玩？把秦腔小皇后易勤娥都玩了，你知道不？他弟易存根就想挥拳揍他，被易勤娥挡住了。易勤娥说：你要愿意好好伺候他了，我可以一个月给你加1000块钱。条件只有一个，就是善待他，钱每月我可以打到你的卡上。那人愣了一会儿，他弟也愣了一下。易勤娥催道：你给个话。好吧，我再伺候着试试。他弟说：不是试试，你要再敢欺负他了，我就卸了你的腿，我可是干保安的。那人只点头说：啊，一定啊，一定。出了巷子，易存根还在埋怨他姐：刘洪兵还没把你脏败够吗？一个月还给他补贴1000块。易勤娥说：我现在相信佛经上的一句话了，众生都很可怜，真的很可怜。在刘毅死后不久，薛桂生终于给省琴把100名演员的招工指标要下来了。易勤娥是怎么都不同意让宋宇学戏的，可几乎所有人都在做他的工作，说宋宇不定将来还是个小易勤娥呢。 加之宋宇自己又特别愿意学，并且为这事儿还跟他闹了好几天的别扭，不仅逃学了，而且还要回去找他婆呢。欧洲巡演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一去就是7个国家3个多月，如果不答应宋宇，娘在家里对这孩子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。无奈在出国的前几天，他终于答应让宋宇进演员训练班学戏了。宋宇终于如愿以偿了，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也能学上戏。很小的时候村里唱戏，他就喜欢挤到后台看戏子化妆穿戏服，尤其是女角的戏服可好看了，头上插花带朵还贴得明光闪亮的，身上衣服也是描龙绣凤喜鹊牡丹的，那种好看使他做梦都想穿戴一回的。可他哪里就能有这样的福分呢？爹跟娘不和，经常在屋里打架，后来爹出门打工就跟别的女人好了，说是不要娘了。娘从那时候起也突然收拾打扮起来，天天把脸画的就跟要唱戏一样。再后来娘连他和弟弟都不要了，跟一个来村里收拴马庄收老磨盘的人跑了。他跟弟弟都跟了婆，在婆的眼里，弟弟是得上学，要有出息，要寄宋家香火的，而他在婆的眼里就是个赔钱货，说养大了也是人家的，何况婆确实过得可怜，也养不起。婆是远近闻名的白案子厨师，就经常带他出门烧火，也是为了个混嘴。宋宇就跟他婆到处烧火做饭混吃去了。婆对他的确好，只要灶房没人，他婆就把上好的肉炫一疙瘩塞到他的嘴里，只让他低着头吃，装作弄火，别让人看见。只要出门有事做，他就没少吃过婆塞给他的炒肉、扣肉、鸡心、鸭肝、猪尾巴。有时候他弟弟放学回来也要来帮忙烧火，烧着烧着婆就把他的肚子塞圆了，然后就让他麻溜回去写作业。灶台离舞台不远，婆在切菜炒菜之余，果然有时是要竖起耳朵听一阵的，并要把一勤娥妈妈赞叹几句。婆说是大把式，一勤娥才是唱秦腔的大把式。再后来说一勤娥妈妈就把她看上了，看上的原因直到很久后她才知道，就因为她烧火。说妈妈在过去也是给人家剧团烧火做饭的，有个大胡子后来她也叫过爸爸的，来跟婆商量了好几次，他们到底咋说的她也不知道。他只知道家里的破房子大胡子爸爸是答应给翻修钱的，他还给婆和弟弟都买了新衣裳，还给弟买好看的书包，至于还给了些啥他就不知道了。是婆告诉他说，你要到省城过好日子去啦，咱宋家前世辈上烧了高香，你被秦腔皇后看上了，要收你做亲闺女呢，这下你一辈子都有戏看了。他说不去，舍不得婆。婆说瓜娃嘞，这就算是掉进福窝了，哪有不去的道理。女娃子在农村那就是芝麻扁豆，要是到了城里可就不一样了。你没看电视里演的，城里人求婚都给女的下跪嘞，可值老鼻子钱了。你看看一勤娥活得比县长都红火，县长来村里也就10几个干部前后跟着，一勤娥来那可是一村子的人围着嘞，把方圆几十里都能躁动起来。去吧，也算是婆给你这个没爹没娘的娃找了个好活路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要是人家待你不好，你还回来找婆就是了，只要婆没死就少不了你一碗饭吃。他抱着婆哭了大半晌，最后他是被大胡子爸爸抱上拉戏子的大轿车进了西京城的。到了一勤娥妈妈家里，他才知道一妈妈还有一个儿子是傻子， 村里有好几个这样的人，但都没有人好好管，到处乱跑，也到处挨打，有的还用铁链子在门口拴着。可妈妈的傻儿子却是家里的宝贝蛋蛋，一见面妈妈都要抱住把他亲半天，这可让他羡慕了。他打小就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，爹和娘一打架就爱拿他出气，有几次爹甚至是用打他来气他娘的。他被易妈妈带回西京城里，开始他能感觉到妈妈他娘让他叫姥姥的也是不咋待见他的，说是要抱养人家的孩子也该抱养个男孩，抱个女娃子算是个啥。有一回姥姥还说，也好，把这娃养大了给我孙子做媳妇。妈妈还把姥姥说了一顿，你咋会说这话呢？我抱养她那就是刘毅的亲妹妹，再不许说这样的胡话，再说我可生气了。在这个家里待久了，他发现妈妈的负担的确重，有时做了事也不落好。他就听过大姨抱怨说，能抱养别人的孩子都不舍得给我们多补贴一点。姥姥就说，做事要凭良心，一大家子人从九岩沟搬来，哪一件不是靠你妹妹帮衬着，都没算算账，这些年你妹妹帮你们的钱少说也有四五十万了，这还不算我偷着给你们的，那都是你妹妹给我的孝顺钱。你妹妹也不容易，夏天还好说，大冬天的晚上你妹妹回来冻得手脚麻木，嘴里牙都直磕磕，有一次回来刚进门就晕倒在地上了。你说挣几个钱容易吗？挣下了也是一处烧火八处冒烟，你当你妹是摇钱树了？在大胡子爸爸跟妈妈结婚的这件事上，一家人也是气得见面就叨叨，都嫌妈妈瞎了眼睛，怎么找了个野人，给家里帮不上一点忙，还勾扯的妈妈连家都不回了，在南山脚下安营扎寨，算是当了土匪的压寨夫人了。
好了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主角节选，小说演播赵岩。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，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。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主持人依兰，祝您春日吉祥，我们下次再会。